游走于岭南生活，吸纳岭南精髓，或许有那么一点的亲切，
或许有那么一点的清新，
传递美好心情，
刷新时尚乐趣。
岭南好介绍，
好介绍。
越讲越趣之，
越讲越趣之，
越讲越趣之。
Hey guys， 又嚟到岭南好介绍之越讲越趣之嘅时间啦，我系浩杰啦。嗱，话说呢两日咧，广州啊雨水绵绵，特别系暴雨之后咧，有啲地方咧就会出现短暂嘅积水，不过无奈咧啲水就会退去嘅。绝对唔会搞到大家出街行啦，啲鞋袜啦湿晒嘅。嗱，咁样嘅体验睇落似乎好寻常，但背后嘅治水之功咧，一啲都唔容易嘅。大家都知啦，广州咧就水网密布嘅，有啲地方咧仲靠海添。咁喺咁嘅环境当中，落场雨浸翻一两日好正常噶咋。不过好彩，长居于此嘅广州人一早就学识咗点样同大自然相处嘅智慧。从古代开始，广州的水利工程就已经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了。就以现在北京路西汉南越国水关遗址来讲，从挖掘开始就被证实是世界上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水闸了。它的布局、材料、设计不单止在当时很把炮，就算是在现在都不会很舒适的。而要数古广州治水更为浩大的工程呢，就是修建六脉渠了。早在宋代之前，这六条排水渠呢就已经发挥作用。它分为左右三脉，从北向南延伸，将城内的污水积水呢就排入河涌当中，最终汇入珠江。由于广州城市中心一直都没有大的改变，所以六脉渠就被沿用多年了。就连而家修建广州地铁嘅时候咧，仲发现过当年嘅遗迹添。现代城市咧可谓不断发展，广州治水嘅方法咧亦都与时俱进。新中国成立之后咧，广州曾经试过开挖人工湖，改善城市硬底化，增加吸水带。原有嘅河道亦都每年都会治理，所以就算雨季连场暴雨，广州市民嘅生活亦都可以维持正常。只不过背后嘅努力，一般人又会知道几多呢？
越讲越趣之，
越讲越趣之，
越讲越趣之。
游走于岭南生活，吸纳岭南精髓，或许有那么一点的亲切，
或许有那么一点的清新，
传递美好心情，
刷新时尚乐趣。
岭南好介绍，
好介绍。
岭南好介绍之玩乐有推介。
各位老友又见面啦，我系邓格啊。嗱，你讲翻时下岭南嘅网红骑楼啊，包括咧好多嘅街道啦，特别要数到永庆坊、荔枝湾、北京路、上下九呢啲嘅老街老巷啦，其实都有一个嘅特征，就系骑楼满布。呢种嘅建筑形态咧，其实喺姜文嗰部电影啊《让子弹飞》里面得到进一步嘅大力宣传，好多人睇完都好中意。嗱，呢一种咧前檐架空啦，形成好长嘅一种长廊型嘅建筑，令人谂起欧洲大陆嗰啲临街嘅老建筑嘅样吓。佢哋之间会唔会存在住某种嘅联系咧？类似建筑喺早期嘅中国会唔会揾到一啲嘅例证咧？最近咧喺博物馆里面，我睇到几件嘅收藏品，从中我会得到一啲嘅启示。必须要承认，岭南嘅骑楼咧系东西方建筑艺术交融嘅产物。 我哋可以从依家大量嘅实物当中睇到好多外来因素嘅影子，比如话外部装饰啊、材料选择等等，呢啲都系广东近代对外交往留低嘅痕迹。佢喺好多岭南城市嘅大规模兴起啦，确实系同清末嘅时候西方思想观念影响之下进行大规模嘅城市改造。但系呢啲能唔能够讲明佢一种外来嘅物种呢？嗱，我觉得就唔一定啦。关于骑楼嘅起源说法有好多，有啲人认为佢系受到东南亚欧式风格建筑影响，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有啲人将宋代喺江南一带嘅蟬廊式嘅建筑视为佢嘅先辈，但亦都人认为呢啲嘅说法比较牵强。佢实际咧就系本地传统嘅竹筒屋嘅变形，不过因为有咗避雨防晒以及商业经营嘅考虑，就加咗柱廊式嘅前言啦。好多人都知道，曾经主政广东嘅陈炳明对广州嘅骑楼建设咧系贡献唔细，但喺广州大力推行骑楼嘅佢唔系第一个。1878年，香港地区颁发骑楼规则，开始建造骑楼。10年之后，两广总督张之洞咧就参考香港经验，提出喺广州兴建类似嘅骑楼。清王朝被推翻之后，广州一度掀起咗拆老城造新城嘅热潮。除了修建了一批新式马路，亦拆除了很多老房子基础上起了连片的骑楼。在1918到1928年十年左右时间里面，广州建成了大约40公里长的骑楼街。按今日的看法，这么多的骑楼是值得保护文化遗产来的。但在当时一部分人眼里面，骑楼是对于城市传统景观的破坏，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影响了原本已经生态平衡的街巷文化。有行家就说到，早期广州城市建设是畸形的设计，目标所向就包括骑楼了。1932年广州公布了一批马路名单，规定了这些地方是不能够建骑楼的。骑楼的首层可以作为非常理想的临街店铺，这个是岭南这个商业城市很合理的一种选择。目前城里面的骑楼最集中的几大片区分别是上下九、北京路、人民南、南华路，都是传统的商业旺地。如果我们看一下国内骑楼分布密集的区域，广州、北海、厦门、泉州等等，就会发现它们大多数都是属于东南沿海商贸发达地区的范畴。但除了商贸文化影响建筑形态，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自然地理究竟起到几大的作用呢？不妨看看图屋，或者会找到答案。图屋是反映古代人居住情况的建筑名器，在很多汉墓出土了大量形态不一样、造型精美的图屋。据考证，图屋可以大致分为干栏式图屋、曲尺式图屋、三合式图屋以及楼角式图屋以及图城堡等等，当中的很大部分保存得比较完好，收藏在博物馆里面，总数大约是40多件。专家指出，这些种类繁多的图屋里面，那些形态朴素的干栏式图屋才是真正的元老，是众多图屋的鼻祖。干栏式的建筑亦都称之为干栏、高栏、角栏，它楼高两层，全屋用竹木去搭建而成，上层可以住人，下层可以养家禽，当然亦都有防潮、防震、防猛兽的作用，特别适合岭南地区自然环境。这种的建筑直观形态就是架在高高的木柱、木栏上面，我们在今日华南地区很多山区、海边等地仍然见到。现代住宅小区最常用的一层架空设计，很大程度上就出于同样的思路。很多干栏式的图屋能够看到上层房屋的装饰，而在博物馆的9件干栏式图屋生产时间主要是西汉中后期。博物馆人员就指出，这些出自广州汉墓的图屋是精美程度上面不够河南、江苏、徐州等地出土的，但就更接近现实。第一是有较少的油，第二是多了一层或者两层。而河南地区东汉时期的建筑名器有高达5层、7层，结构复杂，更似一种糅合想象和寄托的工艺品。所以广州的这批图屋被大家去研究岭南地区汉代建筑提供了更为真实的资料。讲回这些干栏式的图屋，一般在底部会附有4到6条柱，构成高速地面的底架。不少模型的前面往往设有栏板或者形式复杂的门窗，属于住宅。做一些相对简单只有一面的门窗，有能作为仓库使用。专家指出，新石器时期岭南地区的建筑是以干栏式为主，建筑材料是木、竹和茅草。去到秦汉时期， 来自中原地区的人就将砖瓦石为主要材料的建筑带入到岭南，所以就出土的西汉时期干栏式的建筑是融合了汉越建筑技术的特点。一些图屋刻画了栋梁的结构，用来展示图屋就没办法直接制作的内部结构，亦都显示了当时建筑形式和建筑技术。有一管床的曲尺式的房屋就看到有篱笆用于维养家禽，卫生问题亦都得到解决。当中亦能够看到干栏式的建筑和汉代砖瓦房结合的形态。再往后斗拱建筑构件和讲究宗族对称的建筑布局三合式的房屋亦都陆续出现。这些说明岭南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流持续不断，逐渐深入了。专家指出，到了东汉时期，楼阁式建筑的出现标志着汉代以对称布局和木结构为主的中国建筑体系发展到一个新高峰。通过博物馆的这些藏品，我们可以看得出，以岭南广州等地为代表的岭南传统建筑经历了一个从南越的干栏式到受中原影响的三间两廊的过程。这说明了祖先很灵活地基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在发展过程当中不断吸取和糅合中原文化等外部因素，逐渐形成自身独有的特点。务实、开放、兼容、创新这些词汇并非是现代人的专利，可以说古代岭南的城市、社会、人居每一步发展都是同这些精神是密切相关的。
岭南好介绍之玩乐有推介。
游走于岭南生活，吸纳岭南精髓，或许有那么一点的亲切，
或许有那么一点的清新，
传递美好心情，
刷新时尚乐趣。
岭南好介绍。
好介绍。
岁月覆盖，你说的花开，过去成空白。 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
那把如尘
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
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你是否还在，今生隔来深深难在用一生，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
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你是否还在，今生何来
生死难猜，用一生
游走于岭南生活，吸纳岭南精髓，或许有那么一点的亲切，
或许有那么一点的清新，
传递美好心情，
刷新时尚乐趣。
岭南好介绍，
好介绍。
岭南好介绍之玩乐有推介，
一年一度的 NBA 颁奖典礼已经是降下帷幕了，这一期会同你回顾下当中的大奖。最有价值球员是一位全新的 MVP 艾迪图昆堡，他是继劳域斯基之后另外一位外籍球员获奖，同时亦都系历史上啊唯一一个攞过最佳进步奖又再攞埋 MVP 嘅球员。有意思嘅系，高比第一时间咧系恭喜字母哥，兼且再度发出咗任务挑战，而今次嘅目标就系总冠军。上次需要用到两个赛季，唔知道今次字母哥又要用几长时间先能够达标呢？跟住讲下年度新人王啦，论人气、实力同埋颜值，过去呢个赛季嚟自独行侠嘅新丁卢卡当石可谓一枝独秀啦。他是 NBA 历史上第五个做到新秀赛季场均斩获20+5+的球员，另外几位分别是大欧罗宾逊、米高佐敦以及立邦占士。最佳第六人这个悬念同样不大，整个赛季以来真的找不出一个对球队影响力好像路易斯威廉士这么劲的后备。连续两年生涯第三次拿奖，照这样的势头发展，未来这个奖是不是可以考虑叫做路易斯威廉士奖呢？最佳防守球员这个奖项从票选情况来看，赢得超过65%的第一选票高伯特可以说是赢得几轻松的。而他在再度攞奖之后，成为了爵士历史上第二位拥有两名球员获得至少两次最佳防守球员的球队。这几年来看到爵士是秉承传统的铁血风格，而正因为有着高伯特担任内线大闸，一个人可以担起球队的防守体系。正所谓进攻得民心，防守赢冠军，爵士的复兴之路现在已经打低了坚实的基础了。
岭南好介绍之玩乐有推介，
游走于岭南生活，吸纳岭南精髓，或许有那么一点的亲切，
或许有那么一点的清新，
传递美好心情，
刷新时尚乐趣。
岭南好介绍，
好介绍。
越讲越趣之，
越讲越趣之，
越讲越趣之。
冇错啦，你收听紧嘅就系岭南好介绍之越讲越趣之啦，我浩杰啦。嗱喺广州咧，街坊无论系坐公交啦，亦或系搭地铁咧，都好方便嘅。粤语咧有句俗语就叫做就脚啊。如果攞佢嚟做衡量嘅标准嘅话咧，估计唔少街坊都会提出一啲希望嘅，就系我哋嘅地铁转线最好再就脚啲啊。嗱，近排有新闻话啦，广州地铁三号线同五号线转线嘅珠江新城咧，接落嚟将会有大改造。其中最大嘅目标咧就系无障碍换乘，哇！呢个真系一个好消息。嗱，而家咧唔少地铁交汇换乘站通常都人山人海嘅，无论广州亦或其他城市都系咁噶啦。所以话转线够唔够就脚咧，确实会影响人流嘅顺畅度嘅。喺广州坐惯地铁翻工嘅上班族搭得多啦，都会识得转线嘅窍门嘅。所以啦，网上通常亦流行一啲换乘攻略等等嘅。嗱，举个例子啊。坐八号线转二号线，据讲最方便嘅系坐车尾部分，一落车就可以行楼梯向下转个弯咧，就到噶啦。如果你上到顶层再落翻去啊，估计多咗成十几分钟嘅。对于上班族嚟讲，喂，打卡分分迟晒大到噶啦。不过呢条所谓嘅捷径咧，能够容纳嘅人数系有限嘅。所以咧，指示牌亦都唔会直接指引咧乘客行呢一条嘅线路嘅，所以话快定慢咧，都系要靠你自己谂计仔啦。当然，唔同线路嘅转线站咧，点样设计先可以令街坊满意，估计亦唔会好似我哋想象得咁简单嘅。不过计我浩杰话斋咧，多啲用就脚呢两个字作为标准咧，先至系咧换乘站设计嘅正确思路。有啲城市某啲线路换乘是可以一出车厢唔使行几远行个对面就是另一条线啦。嗱，呢种嘅换乘方法咧，就算人流几咁密集啊，亦都唔会话令到嘅月台咧逼到冚一冚啊，行步路都行唔到嘅。呢啲设计咪应该多啲推广咯。
越讲越趣之，
越讲越趣之，
越讲越趣之。
游走于岭南生活，吸纳岭南精髓，或许有那么一点的亲切，
或许有那么一点的清新，
传递美好心情，
刷新时尚乐趣。
岭南好介绍，
好介绍。
岭南好介绍之健康有心得，
依家咧就天气比较炎热啦，都建议大家咧最好系选择夜跑噶。而今日咧就会同你分享夜跑嘅一啲小贴士。首先喺跑步之前，我哋要有合理嘅饮食。落班之后要跑步嘅朋友咧，建议你适当咧就食少少嘢，千祈咧就唔好空腹去跑，以免咧就血糖过低冇力跑啊。在跑之前的一个钟头，可以就选择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水果、麦片饮品或者一些苏打饼干等等。还有跑之前我们都要注意热身，因为热身不充分就很可能在运动当中出现各种的不适应的。小到抽筋，大到就是肌肉拉伤，甚至就是关节扭伤都有可能发生。在跑步的时候，我们要控制就是跑步的节奏。慢跑的时候，全身的肌肉要放松，双臂自然摆动，挺胸收腹，重心稍稍向前。建议使用就是腹部来呼吸，呼吸要深长而且保持节奏，可以两步一呼，两步一吸。如果你有朋友一起跑的话，就建议你可以一边跑步一边讲话，这个速度就是较为之合适了。并非跑得越快脂肪就会消耗得越快的，为血液及肌肉提供充足的氧来进行脂肪的燃烧亦都很重要，所以我们就以不喘气的节奏来长跑，这样就会比较有效了。第三个就要追求更长的跑步时间。对于很多跑步想减肥的朋友来说，过分追求速度反而就没用，而且对身体无益，我们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快走慢跑， 运动嘅时间尽量保持喺30分钟以上。最后仲要提醒埋你，跑步结束嘅时候，我哋都要适当做翻一啲放松运动，咁样咧就唔会咁容易受伤。下一次跑步嘅时候咧，就会更加之有活力啦。好啦，呢一期嘅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次再见。
岭南好介绍之健康有心得，
游走于岭南生活，吸纳岭南精髓，或许有那么一点嘅亲切，
或许有那么一点嘅清新，
传递美好心情，
刷新时尚乐趣。
岭南好介绍，
好介绍。
岭南好介绍之，玩乐有推介。